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感谢你赐下恩典，能够召聚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从天上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救恩。我们感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更感恩你借着你圣灵的引导，你借着你经上不变的话语和准则，能够持续不断的归正我们的生活，指引我们行在地上的路。主，我们愿意从你的话语能够领，不单单仅仅领受个人生命的救恩。主啊，我们也愿意在你的话语当中不断的被你属天的价值观所塑造，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器皿，能够成为对你忠心的仆人，能够成为一个敬拜你的家庭，能够成为灯台上的光啊，能够照亮主我们身边的人，能够作为这个世界的盐，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为你做那圣洁的见证。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期盼你真理的灵亲自的来引导我们，借着你经上的话语来指教我们。主，求你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的教会。主，我们就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的第23章1到18节，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以赛亚书23章1到18节，由我来为大家宣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23章1节，论推罗的末世，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利得来的，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在大水之上，饥饿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进项。他做列国的大码头，西顿呢，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推罗人呐，你们当过到他失去，沿海的居民呐，你们都当哀嚎。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他师的民呐，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紧你。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呐，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息。看呐，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民，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照着一王的年日。70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再想念你。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这段经文里面有提到了大量的地点和我们今天相对陌生的国家，所以呢，我们会先用一段时间逐节的来为大家 讲述这段经文的背景信息和字面意思，然后从中提炼我们今天对我们基督徒生活仍然适用并且需要警醒的属灵原则。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说论推罗的末世。推罗是整本圣经无论旧约和新约当中都常常出现的一个地名，它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是一个海上做商人的民族，在历史当中被称为叫腓尼基人，他在地中海东岸建立的一个商业城邦。这个城市呢今天仍然残存，它名字叫苏尔，在今天黎巴嫩这个国家境内。那我们会看到论推罗的末世说到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他师是在哪里？他跟推罗跟腓尼基人又是怎样的关系呢？他师他同样是腓尼基人建立的商业城邦，只是不同的是呢地点不同。我们注意到推罗它是在地中海的东岸，而他师呢他是今天呢他师的名字呢叫塔特苏斯，是在今天的西班牙境内。如果大家脑海当中能够想象一个地中海的地图，一个在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一个在地中海最西岸的西班牙，那我们会知道一个在地中海的最东头，一个在地中海的最西头。那地中海东西横跨大概是4000公里，那可以说当时呢这个腓尼基人他们的商业网络在这个地中海上是沟通的极广泛，从当时人们认知的地理的最东头到最西头，然后呢腓尼基人都建立了他们的商业据点，都营造了他们的贸易王国。所以我们会可以看到在这个海对这个海上民族天然经商的腓尼基人来说，整个地中海对他们来说呢就像一个内湖，是他们做生意贸易往来的一个这个舞台。那这里面呢特别提到呢就是推罗这个城市，因为它经商它有庞大的商船队，它的船队最远可以推进到当时人们所认知的地理极限，也就是欧洲最西面的西班牙。那我会看到当一个船它从西班牙满载而归的时候呢，却没有这种回家的喜悦，却没有呢这个赚得这个丰厚报酬的这种欢乐，他们这些船呢在哀嚎。你会看到呢这会谈到呢说他们现在没有可进之路了，他们现在处在哪呢？他说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基提地是在哪里呢？是在今天塞浦路斯的基提翁塞浦路斯。大家如果脑海当中对地中海那个地方比较熟悉的话，塞浦路斯其实距离地中海东岸已经很近很近了，换言之这个离家很久的商船队眼瞅着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了。今天的塞浦路斯基提翁距离他师也就是距离这个推罗也就是黎巴嫩大概只有100多公里了。大家想想4000多公里的航程，他们现在只差100多公里就回家了，只差100多公里就回家了。但是呢眼瞅着家乡就在眼前，他们呢又是刚刚做完生意满载而归，这个时候却没有欢乐只有哀嚎。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近在家乡的眼前他们商船队的母港推罗这个时候呢却变为荒场，没有房屋，虽然那个家乡就在眼前，但是呢已经无家可归。因着这个推罗突然变为荒场，然后呢他们就进退两年，在大海上悬孤海外，就仿佛成为漂泊流浪的孤儿一样。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这个风声不但对推罗他们自己的商船队产生了影响，这里面呢第二节提到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也当你们当静默无言。沿海的居民指的是谁呢？这里面实际上指的是包括迦南人在内生活在整个地中海东岸的各民族。这些民族呢有的从事农业有的从事游牧业，但是他们不约而同的呢他们都极度依赖腓尼基人的海上贸易。 腓尼基人他们的商船队会把这些被束缚在土地上的游牧民族、农耕民族这辈子无法得到的商品，然后呢给运到他们的家乡，也会把他们地里的出产贩到遥远的远方，卖一个更好的价钱。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整个地中海东岸的商业，这些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他们自己虽然不经商，他们虽然本职工作是种地的，是放牧的，但是他们的衣食起居，他们的富足都仅仅与这个都仅仅的与这个海上的商业城邦推罗相连，可以说是共呼吸同命运的。这里面呢还提到说西顿呢，它是在推罗以北40公里的地方，它跟推罗一样是腓尼基人建立的港口城市。这两个城市同文同种同族，他们同样是商业民族，他们同样是海洋文化，这两个城市来往密切，就像孪生兄弟一样。因此呢，在圣经当中你会发现呢，圣经常常把他们是并列的提起，提起推罗的地方往往带出西顿，提起西顿的地方也自然的引出推罗。有的时候指着推罗所说的话对西顿也适用，有的时候指着西顿所发的预言同样也是指向推罗。那我们会看到呢，因着推罗和西顿这个城市的突然衰败被神惩罚，那我们会看到呢，整个地中海东岸的正常的社会生活、商业往来呢，都陷入瘫痪。用圣经的话说呢，进入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静默，静默。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疫情的背景之下，看到静默这个词，有没有感觉似曾相识或者有共鸣？我相信，如果是中国今天中国的弟兄姐妹看到静默这个词，一定会产生更多的联想，因为时下最火的国内的一个词就叫静止管理，静止管理。说白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封城，小区封掉，交通封掉，正常的商业往来封掉，一切的包括教学的秩序，正常的这个很多正常的社会行为全部都停掉，然后美其名曰叫静止管理。那我们会看到商业没有了，那这个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我们会看到商业没有了，常常意味着我们所熟悉的温饱没有了，我们所以为会长久存在的繁荣一夜之间不存在了。更可怕的是，不但是温饱和繁荣，有的时候尊严甚至可能也荡然无存。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在大水之上，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进项，他做列国的大码头。这里面呢谈到了一些地名，这里面无论是西俄还是尼罗河，他们呢是地中海的南岸，他们是地中海的南岸。我们刚才注意到说沿海的居民是地中海的东岸，现在呢说到西俄和尼罗河，这些指的都是尼罗河的这些指的是地中海的南岸。西俄是尼罗河的一条支流，而整个尼罗河三角洲是古代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粮仓。虽然埃及本地是产粮地，但是呢埃及的人呢，他们大多数都是农民，他们只负责种粮食，他们并不精通卖粮食。所以呢在那个年代，埃及的粮食必须先贩到推罗，然后呢再从推罗以推罗的商船队转运到地中海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每个角落。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推罗它虽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城邦，但是却因着它的商业影响力，却因为它在物质上构建起来这个帝国，它可以说是整个地中海地区经济活动乃至社会活动的一个命脉，一个中央的枢纽。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师是在地中海的西岸，沿海的居民是在地中海的东岸，这里面又说到尼罗河是在地中海的南岸，为什么没有提到地中海的北岸呢？因为呢地中海的北岸在当时也就是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除了希腊一角那块很小的地区之外，绝大多数地方呢人口稀少，土地荒凉，没有多少人居住，所以当时人类文明的重心在地中海地区，主要体现在西岸、东岸和南岸，北岸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原始。 那我们会看到，这里面呢说推罗这个城市在整个当时人们所熟知的那个世界范围，也就是地中海地区，扮演着一个列国的大码头。那谈到列国的大码头，我不知道大家能想到今天的哪些城市，美国的纽约，还有中国的上海，上海就可以说是中国的大码头。因为我们会看到，无论是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对外开放，还是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哪一次封闭的中国对整个世界敞开窗口的时候，上海呢都是其中的一个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上海不单它沟通着中国和世界，它也处在中国地理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上，它沟通着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我们也会看到它也沟通着整个，它借着长江，它沟通着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所以说从中国到世界，从北方到南方，从内陆到沿海，上海呢是集几个交通要道和枢纽于一身。上海如果说它是中国的大码头，当之无愧，当之无愧。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说的西顿、推罗这样的城邦，我们呢，虽然可能对西顿和推罗本身并不熟悉，但是我们想一想，上海，像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在今天世界扮演的地位，我们大概就能理解当时推罗和西顿他所扮演的角色。第四节说到西顿呢，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娶劳，这是一个很罕见的中文词汇。如果大家去查字典，那大家会看到它是劳累、劳苦的同义词，但是呢，它往往特指的是父母养育儿女的这种辛劳。那你会看到呢，这里面呢，论到西顿的这话呢，它不断的强调它是一个没有生产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其实顾名思义，这指的就是腓尼基人呢，他不是农业民族，他本身没有任何的土特产，但是却因为他垄断了一个供应链，所以呢，他在当年的地中海比谁都富有，所以呢，他说大海就是他的保障，海就是他们无尽财富的源泉。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熟悉航海，他们精通商业，他们垄断了整个贸易和物流的往来。所以呢，当时的推罗和西顿就如同今天的上海一样，不单是那个时代经济的中心，它也是一个国家整个地区物流的中心，文化的中心。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时在当年以赛亚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世界观当中，他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当中，这个地中海环地中海地区，可以说是以一个以推罗这个小小的城邦为核心的一个命运共同体，一个呢商业的帝国。那现在呢，这个帝国突然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会看到这风声呢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推罗人呢，你们当过到他失去，沿海的居民呢，你们都当哀嚎，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远方的居民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我们会看到这风声其实就指向的是刚才我们读到的以赛亚书23章第1节，推罗这个商业帝国的重心竟然一夜之间变成荒场，以至于近在家门口的商船队竟然无港停靠。这个风声不但是传到了在塞浦路斯这个地方等待回家的商船队，也传到了跟推罗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埃及。埃及人因为这个推罗的瘫痪都感到肉疼，那推罗人自己呢，因为这个城市的毁灭而四处流亡，无家可归。所以呢，他们有的人去到背井离乡，去到极远的当时人们认知的地级，他失去这个曾经欢乐喧嚣繁华的城，现在呢，那个城呢却令当地的居民呢远远的逃离，巴不得离得越远越好，巴不得呢走得越快越好。所以呢说到现在 当这个灾难临到这个城市的时候，这个城里的居民往远方寄居，往远方寄居。我们知道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有说过一句话，我们很熟悉，叫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一个城市繁华荣耀的时候，全天下的人，全天下的资源，全天下的财富都会往这座城市聚集，都会在这个城市希望能够翻身，都会在这个城市希望能够赢得世界。但一瞬之间，仿佛岁月不再静好，浮华不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天灾人祸交替的临到这座城市的时候，以往对这座城市趋之若鹜，以这座城市为人间天堂的人们，现在纷纷唯恐避之不及，纷纷外逃。我们继续往下来看，说到推罗本是次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所以可能当时的世人会惊慌，当时的人可能搞不懂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的那么突然。推罗这个看似不可撼动的商业霸权永恒之城，怎么一夜之间就仿佛倒退了三四十年？为什么一夜之间那些人们所倚靠的浮华，人们所倚靠的商业繁荣显得是那么的脆弱可笑？往日温文尔雅的社会生活，怎么现在一切的幻象都被打碎化为泡影，让人们必须不得不去面对那个真正的真相？人们不得不像动物一样去满足自己的温饱，去为食物能够果腹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我们会看到，我们当然可以从一系列的天灾和人祸上总结一连串客观的因素、环境的原因，但是在第九节这里面，先知以赛亚从一个属天的眼光告诉我们，这一切发生的一个终极的来源和一个根源性的原因是什么。这事儿是出于神的旨意，推罗的毁灭，推罗遭受击打，推罗化为光场，这是出于神的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恒定的旨意所要成就的。那为的是什么呢？推罗这个城市错在哪呢？我们简单说，我们会看到，从上述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在当时整个环地中海的世界当中，可以说列国都是靠与推罗搞好关系，都是靠与推罗通商，都是依靠着推罗才得饱足得繁荣。而推罗自己呢，在这其中也扮演着一个世间君王和权力游戏这种规则制定者的角色。推罗自己在自己的浮华当中，推罗自己在自己得昌盛的时候，他有没有归荣耀给神呢？显然是没有。推罗是把自己的命运托付于大海，他说自己的保障是海洋。这个我们如果带入到当时古近东的世界观当中，大家知不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一旦提起大海，它承载着怎样的含义和意象？在古近东的世界观当中，大海象征着未知、无序和善变。可能你早晨出海的时候是风和日丽，但中午可能突然就狂风大作。大海就象征着这个世界能够带给我们的一切不稳定的、靠不住的事物。这个就是大海在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个属灵含义。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新约当中，耶稣彰显他作为神的一个，作为神的权柄，一个很著名的神迹，就是他能够平静洋海的风浪，他能够作为万物的主，他能够征服一切不稳定的事物，在混乱当中建立秩序，给风雨飘摇的人当中带去一个这个世界夺不走的盼望。所以我们会看到，可以说无论东方和西方，古往今来世界的任何一个文化当中，尽管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特色，但是你会看到呢，凡是靠海洋吃饭，凡是将自己的命运托付于大海的人群，比如说渔民， 他们通常都很迷信打鱼的人。你会看到他们会拜各种各样跟海洋有关的神明，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往往有很多跟海洋相关的生活禁忌，或者说口头禅。我们会看到推罗就是这样一个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把自己的安全感、把自己的平安建立在未知无序和一切靠不住的事物上的这样一个商业城邦。他没有辽阔的疆域，他也不像亚述和巴比伦那样拥有庞大的军队，但是呢，推罗有一样东西，他作为商业城邦，他比其他国家都多。大家知道推罗他比其他国家都多的那个资源是什么？是钱，是钱。而这个世界上最能带给人虚假安全感和满足感，看似靠得住，实际最靠不住、最不稳定的，恰恰是什么？是世界收买我们的心所用的金钱，所用的金钱。世界常常用金钱来麻痹我们。我们会看到这里面第十节说到，踏实的民呢，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离得河，不再有腰带拘谨你。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保障。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呐，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息。我们会看到当推罗和西顿遭神审判衰落之后，那些往日与他修好、往日营造与他紧密关系、靠他得丰足、靠他得繁荣，那我们会看到那些城邦现在怎么样呢？作鸟兽散。我们会看到呢，这些无论是提到的这些埃及也好、迦南也好、他施也好，他们跟这个推罗的关系呢很奇怪、很讽刺、很畸形。他们一方面呢靠推罗营造的这个商业网络发家致富得宝足，同时呢他们某种程度上也无形的受制于推罗和西顿，以至于推罗和西顿一旦被击打，他们都感觉松了一口气，他们都仿佛摆脱了某种束缚，不再有腰带去拘谨他们。而推罗和西顿这个时候怎么样？他们不再在列国当中做王子，不再有人对他们如影随形、趋之若鹜。现在的推罗和西顿的人民呢，惶惶如丧家之犬，居无定所，流离无依，失去依靠，没有平安。他们散布在、流亡在、奔波在整个的地中海地区。我们会看到13节到17节说，看那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民，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他们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他是个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保障变为荒场。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照着一王的年日。70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小弹多唱，使人再想念你。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13节到17节短短几节经文，实际上是用一个比喻和预言的方式，简略的概括了将来400年要发生在推罗和西顿这个城邦的历史。这里面提到一个数字是70年，其实呢，这个数字是当时的人常用的一个约束，泛指一段时间。那我们会看到，它通常是当事人所理解的一个人呢，如果他没有重大的天灾人祸，一个人一生的寿数，就像诗篇第90篇说，哎，一个人一生的年日，哎，通常是70岁。那我们会看到呢，这里面强调是推罗经历神的审判，这个审判呢会以战乱的方式到来。这个战乱从哪来呢？从第13节我们会可以看到，是从推罗和西顿这个沿海城市的东方内陆地区而来，由亚述人带来的战乱，由加勒底人带来的战乱。这些凭借着军事强权的这个国家，他们一定会眼馋推罗这个城市庞大的商业利益，他们一定会把它视为一个眼中的肥肉，试图把它搜刮殆尽。所以呢，当这些亚述人、巴比伦人 带着他们强大的军队试图征服推罗这个城市的时候，推罗这个城市将会以战乱的形式经历神的审判和刑罚，会因着战乱沉寂和萧条一段时间。但是常言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城池可能会被拆毁，但是呢，他们这种商业民族的这种民族惯性和记忆，他们这种海洋上港口的这种区位优势，这个呢不容易轻易被改变。所以呢，可能等这个亚述人衰落之后，等巴比伦人退去之后，过一段时间，神的审判稍稍撤去的时候，像推罗西顿这种城市还会复苏。但是这种复苏呢，不是一个有盼望的复苏。那我们会看到呢，在这段13节到17节里面，论到推罗在历史当中周而复始的命运，用的词语呢非常难听。他说到推罗在世上忙于积累财富，满足自己物欲的这种努力像什么呢？像妓女一样，像妓女一样。那这个妓女经历了管教萧条，沉寂了70年，最终呢70年之后，他又像一个妓女一样，哎，重新，哎，这个改头换面出来。这话其实说的很难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哎，当一个妓女她退出江湖，哎，年老色衰，70年之后她又，哎，粉墨登场，然后呢再出来招摇过市，很羞耻的一个画面。这个就是用比喻的方式，可以说预言了从以赛亚这个时代，也就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32年，推罗这座城市的命运。在这将近400年的时间里面，推罗先后遭到过5次重大的打击，其中来自亚述帝国的打击有2次，来自巴比伦帝国的打击有1次，来自波斯帝国的打击有1次，来自亚历山大大帝，哎，也是曾经这个围城这1次。我们会知道，其中最后1次来自亚历山大大帝的攻击是毁灭性的，这应验了后来的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当中的预言。那里面预言到说，推罗这个城市将会被彻底的拆为荒场，那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也就是最后1次这个陆地上的强权对这个城邦的攻击当中被应验的。那我们会看到，在这历史当中，哎，这个推罗呢，他一次又一次的被神借着地上的强权所打击、所毁灭、所管教，但是呢，他有的时候还会复苏比起来。那我们会看到呢，神在第18节宣告了，哎，他的一个可悲之处。这里面说到推罗，也就是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这让我们会看到，当推罗这个城市他的命运最终来临的时候，我们也产生联想，当神最终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整个世界上所谓财物、为物质奔忙的人们，他们在平生所积攒的一切，就仿佛是推罗这个城市命运所预兆的一样。当最终审判临到的时候，推罗人煞费苦心努力聚敛几代人的一切资财，都必成为神的，而且是要按照神的旨意被重新分配，用来祝福神的百姓。大家想一想，当人类历史尽头的时候，当这个世界走向终局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个世界的一切繁华会不会归那个把一切的身家性命都铺在世界上的人所有？他们最终会得地为业吗？不会的。他们的一切经营，他们的一切积累，他们的一切奔波，他们的一切忙乱，最终其实都是在为他人做嫁衣。神应许是属他的百姓能够最终得地为业，进入那个被神更新后的新天新地。所以这不免令我们想起《红楼梦》里面曹雪芹所说的那句话，他感叹当时的四大家族，哎，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那我们把这一个经文从头解释到现在，我们会知道这段经文在历史当中是怎么应验的，是 如何成就的。那我们超越历史，我们从事后，我们从推罗他这个城市的荣辱兴衰当中，我们要总结出一些功课和属灵的原则。那我们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推罗这个城市遭受如此可耻的命运，遭受如此可怕的刑罚，他经历如此可笑而又悲惨的奔波和忙乱，他到底错在哪呢？他到底错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这十八节经文读下来，给我们第一感觉好像是跟钱有关系，好像是因为钱，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有钱是罪吗？谁，哪位弟兄姐妹能回应这个问题？有钱是罪吗？不是，对，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教导说共产主义大锅饭。那富有本身是有问题的吗？当然也不是，当然也不是。我们不能够凭我们自己个人的感觉，也不能凭当代的价值观啊，我们要去看圣经怎么说。但是当我们谈论到圣经对于金钱、对于富有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常常感到比较为难。因为当圣经教导关于金钱、教导富有的原则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令我们看起来，乍看起来好像有点矛盾。有的经文呢好像呢他在说，看起来在说相反的意思。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一方面你会看到在新约的福音书当中，有圣经学者统计过，在四卷福音书当中，耶稣一共大概是讲过38个比喻，其中18个都是在谈钱。大家有没有印象？比如说少年财主的比喻，比如说呢财主和拉萨路的比喻，比如说呢说富人想进神的国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好像给人感觉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几乎没有正面的。耶稣好像当他谈到金钱的时候，总是将金钱视为一种可以夺走我们对神的敬拜的一种最强大的对手，仿佛当谈到这个世界的财宝，总是跟神在扮演一种竞争的关系。用属灵的比喻来说，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以赛亚书23章第16节，他用妓女来形容推罗。耶稣也常常把金钱比喻成我们和神关系当中的一个第三者，他常常呢扮演着我们对神这种关系当中的一个竞争者、一个插足者，以至于我们记得神说，哎，这个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马门，哎，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在耶稣在他的教导当中，常常把金钱本来是一个能够带来祝福的东西，摆在了一个跟神竞争的关系上呢？在这些比喻当中，我们会发现耶稣总是将金钱，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对金钱的欲望视为与神相提并论的力量。所以我们会看到，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金钱它是中立的，甚至如果金钱当我们合神心意善用的时候，它能够带给我们祝福，而且能够带给神的国度一些帮助。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我们对金钱不合神心意的病态的欲望，却常常呢在我们的心里把我们与神的关系呢夺走。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在他的教导当中，他其实呢虽然谈到的是金钱，但其实是在谈金钱对我们这些罪人的影响力。是因为这些金钱对我们这些罪人的诱惑，金钱这些罪借着金钱对我们进行的辖制，耶稣把它拔高到跟神竞争的一种关系。大家也都很熟悉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信启示录，我们会看到呢，启示录它讲的并不是千百年后世界终局的时候，那时才会发生的时候，启示录谈的是末世而不是末日。什么叫末世？其实从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一直到他再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千百年，一直是处在末世的环境当中。所以在启示录的2章到3章谈到的那7个教会，实际上就是我们当代教会的一个缩影。 我们会看到绝大多数的教会都有瑕疵，绝大多数的教会都在某一点上被神所指责。我们会看到以弗所教会因为离弃爱心被神所责备，别加摩、推亚推拉教会因为服从异端的教导而被神所责备，萨迪教会因为在行为上失去见证而被神所责备。这些是我们所熟悉的，也是我们通常在自己的教会生活当中常常警醒，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当中不容易出现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会常常，我们自己也承认，启示录提到七个教会当中最后一个教会，也就是老底家教会，神论到他说，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对这个老底家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警告，同时这也是一个很熟悉的状态。绝大多数在欧美的教会，其实有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常常是在这种社会的稳定当中，我们常常是在这种物质的祝福当中，我们读到启示录三章十四到十七节的这段话，我们就感到恐惧战惊，我们就应当感到警醒，因为我们常常知道我们自己按照神眼中的标准和行为来说，我们常常就是既不冷也不热的。我们知道如果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这种状态在神的眼中，神说我巴不得你们或冷或热，我必把你们从口中吐出去。这是神对老底家教会，对沉浸在这种物质祝福而忘了自己的这个属天身份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极大的警醒。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责备，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去看启示录三章十四到十七节，神发出这个责备的诱因是什么？老底家教会为什么会陷入这种不冷不热的状态？神告诉那个根本的症结在哪里？神说是你们富足，发了财，看起来一样都不缺，但不知道你们实际上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指的是他们属灵上的贫穷，他们物质上得了饱足，他们物质上发了财，他们物质上什么都不缺，但是他们现在在属灵上陷入一种可怕可怜一贫如洗的光景。这时候我们会看到在圣经当中，神一方面他谈到金钱，其实不是金钱本身，而是我们对金钱病态的追逐，我们心里败坏的性情，它驱使我们不断的去追逐金钱，而使我们与神疏远。所以我们要警惕，我们要在这方面去警醒。另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圣经的教导同样是平衡的。旧约箴言十章四节告诉我们，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换言之，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是合神心意的，凭神所赐的恩典、勤劳、能力、智慧，如果合法的、合神心意的，然后呢，积攒财富，并且呢，不会在这种积攒财富当中迷失自己，这个是蒙神祝福的。传道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所赐他的一生的日子里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这就是彭江长老之前曾经在讲道当中提及的，其实每个人生命当中所掌握的财富和资源都是神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恩赐本身并没有问题，金钱本身它并不邪恶，但真正邪恶的是罪人，真正能把我们导入歧途的是我们这些使用金钱的人。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圣经当中存在着一个悖论，一个没有多少钱的人，他却可以因着对神的信靠而做金钱的主人。相反，一个可能有很多很多钱的人，有很多很多不动产的人，但是却因为对世上之物的、对物质的追逐、信靠 和偶像崇拜，他却可能成为了财务的奴隶。大家注意到这种悖论的关系没有？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少钱，但却因着对神的信靠，他知足，他感到什么都不缺，他蒙福，他陷入了一种属灵的富足。那我们会看到这是被神所夸耀的。所以我们再次要提到，金钱本身是中立的，但是罪借着金钱对罪人的影响却不是中立的。我们必须要警惕这一点。我们常常以为金钱是中立的，我们就可以等闲地对待它，我们就不需要警醒，但是我们恰恰忘了，我们罪人是全然败坏和堕落的。尽管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仍然有败坏性情的残留。我们在面对一些金钱和物质考验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有贪婪的心。罪常常挑动着我们这些败坏的性情，借着金钱作为一个工具，不断地夺走我们对神的依靠，我们对金钱的担忧，我们在建立在物质上的渴望和那种虚假的安全感，不断地夺走我们对神的忠心。所以看到没有，当一个本身是好的，本身是中立的东西，但是如果在一个罪人的手中被滥用的话，可能贻害无穷。在我们的信仰告白，魏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16章第7节当中呢，他曾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原则。就像我们常常呢会听到慕道朋友或者是福音朋友常常问我们一个问题，当他们不了解真理的时候，他们会说：哎，雷锋扶老太太过马路，这个做好事不留名，那你们基督徒呢好像也讲究说，哎，这个扶老太太过马路做好事不留名，那你们有什么区别呢？哎，你们这不都一样吗？表面上看起来行为层面的确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说，哎，神他会说只有基督徒所行的善行才是蒙神悦纳的，而未重生之人的善行，哎，他们呢却不得神的悦纳，这是为什么呢？魏斯敏斯特信仰告白16章第7节告诉我们答案。这一段，哎，这个信仰告白告诉我们说，那些没重生之人的善行，尽管就其本身而言，他可能对己对人都有好处，但是因为他不是出于信心，因为他没有照着圣经所说的正确的方法行事，也不是出于正确的目的荣耀神，所以他不蒙神的悦纳。所以会看到吗？为什么有些行为就其本身而言是好的，但是他不蒙神的悦纳的原因在哪？第一，因为他的动机不对，他不是出于信心；第二，他的过程不对，他不是按照圣经所规定的合神心意的方式；第三，他的落脚点，他的归宿不对，他没有为着一个正确的目的，也就是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就过程而言，通常是显而易见的，通常是体现在行为上的。这个呢，对于绝大多数基督徒来说呢，并不容易违背和冲破。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不会公然去做一些神不喜悦的工作，不会呢从事一些这个一看就不荣耀神的一些投资或者说事业。我们在行为上往往呢能够持守，但是如果谈起我们的动机，谈起我们的目的，这个呢常常是抽象的，常常是复杂的，常常是交织的，常常是隐而未现的，常常是只有我们和神才知道答案的。这个呢不容易被外界所观察到，也是常常我们容易软弱和跌倒的地方。十诫里面有一条诫命，它不是关于行为的，而是直指人的内心世界，直指人的动机的。大家知道是十诫当中的哪一诫吗？是十诫当中的最后一条诫命，不可贪恋。它把人精神领域的一种活动，一种心态，贪婪视为一种显而易见的罪行来禁止。出埃及20章第17节，你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如果前九条诫命是首先谈行为，然后谈动机，谈内心世界的话，那么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可以说是直接指向人的精神领域，直接向人的灵魂发起拷问。第十条诫命是直指人心中的动机，它带我们来到人心中 最隐秘的地方，去挖掘我们那些自己平时都不注意到的那些不洁行为、言语和思想的根源。马丁·路德在注释《出埃及记》20章第17节的时候说道，这最后一条诫命不是给这个世界上那些大奸大恶之人的，而是恰恰给那些看起来最正直的人。那些人通常在人前被称赞为有美德之人，这条诫命恰恰是给那些不觉得自己干犯了前九条诫命的人。甚至就连使徒保罗，他身为法利赛人，他也承认在第十条诫命面前他看到了自己的罪。保罗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谈到不可贪恋这个神在十诫当中对我们发起的责任，我们如果想践行这一点，如果我们想顺服这个诫命，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我们必须以神为最大的满足。如果我们不以神为最大的满足，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有一种需要是神满足不了的，我们必须要从神以外来寻求。如果另一种事物，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受造之物能够带给我们的满足，在我们的心中凌驾于神带给我们的满足之上，这个就是偶像崇拜。所以保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格罗西书3章5节告诉我们，贪婪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因为贪婪就是不以神为满足，贪婪就是觉得受造之物带给我的满足和安慰要胜于神带给我的满足和安慰。当我们明白贪婪的属灵指向，我们就能够明白推罗这个城市之所以覆灭和一再在苦难当中周而复始的被神的刑罚，根本原因所在是在哪里。他遭灭亡的宿命并不是因为他富有，而是因为他在罪当中对富有病态的追逐，对这个世界上物质带来的这种虚假满足感的偶像崇拜。这个是借着推罗他在积攒地上的财宝当中表现出来的。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当中，可以说连续十几章先知以赛亚以审判列国的信息去教导神的百姓南国犹大。推罗是这一系列对列国的审判当中最后一个出场的国家。对列国的审判以推罗这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城邦画上了一个句号。我们会知道推罗它不仅仅只是历史当中的那个推罗，我们会看到字里行间以赛亚书23章当中描写的推罗，它似曾相识的也出现在新约最后一卷书当中，启示录当中。启示录18章第11节描述到那个大巴比伦城灭亡的时候，他就把巴比伦的灭亡和推罗的灭亡连接起来。这个启示录18章第11节几乎就是以赛亚书23章的描绘，地上的客商都要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的货物。启示录18章第15节，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哭泣悲哀。这就是以赛亚书23章推罗所指向所预表的整个这个世代物欲文化在神的审判当中毁灭的那一幕。还有第17节，启示录18章的第17节跟推罗真是何等的相像。那说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启示录18章第19节说到，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而他却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启示录最后表明，神不单单在旧约的时态审判推罗这一个小小的城市，神也将在末后审判所有像推罗一样的文化和世界。所有像推罗一样只追求财富、只追求自己短暂物质满足的价值观，都将被在神的审判当中被烈火所焚毁。 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十字若望的修道士，他写过一本灵修著作叫攀登加密山。在这本著作当中，他去分析去剖析人的欲望，人对财富那个不合神心意的追求的时候，他用过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农夫在地里工作的时候，他为了让这个耕牛多干活，他就会苦待那个耕牛，他会用鞭子不断的去抽那头牛。十字若望说贪婪也是这样，贪婪为了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也就是你我的灵魂，他会不断的鞭打和折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就好像那头被贪婪不断鞭打的牛，欲望越强，我们的心里就越痛苦。我们所得到的财富越多，我们的心灵就越被这个世界所捆绑。什么能把我们从这个罪所带来的辖制当中挣脱出来呢？永远不是更多的财富，而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价值观和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正确的财富观。我们会看到推罗这座城市的文化就是建立在物质和偶像之上，所以呢，就像我们过去讲到的时候常常提到的一个例子，如果你去中国的长辈家里，你会发现呢，年长的人他们的冰箱呢通常都是塞得满满的，几乎呢可以说呢这个是这个没有空闲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经历过饥荒，经历过物质匮乏，用白话说就是他们穷怕了，他们有一种植根在自己记忆深处的对贫穷、对缺乏的恐惧，对安全感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其实呢，我们会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呢，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会说呢，其实我应该并不怎么爱钱，我也不指望我这辈子需要有多么大富大贵。但是如果我的存款没有达到某一个数字，没有符合我自己心里认为一个合理的安全值，我就是觉得不平安，我就是觉得好像不稳妥，我会感到没有依靠。我会说，其实你会看到说，这个按理说我除了还房贷，然后呢抚养这个交账单，然后投资孩子的教育，我其实也没有多少积蓄啊，但是一想到以后万一得大病了怎么办，还是得攒钱，还是得存钱，还是得这个不断的去这个在世界上奔忙。我们会看到正是因为这种安全感的危机，身份认同的危机，最利用我们这些世界带给我们的不安全感，让我们呢幻想着可以把一切的安全稳妥建立在对财富的追求上。世界用它的舆论工具，用它的价值观欺骗我们，告诉我们用更多的存款和不动产就能够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平安，把我们的未来建立在对财富的积攒和追求之上。但是我们在以赛亚书20章看到，神要摧毁这种文化，神要摧毁这种以推罗为代表的世俗的文化。推罗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但是神却要借着摧毁他，摧毁这种推罗所象征的虚假安全感，摧毁他自以为靠得住实际却靠不住的未来。我们有的时候认为不动产就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动如山，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不是这样的。以赛亚书23章9节告诉我们，神要审判推罗这个财富之都的根本原因，就是他在不断的追求物质财富当中迷失了自己，他的骄傲，神要羞辱他，去掉他高傲的荣耀，他的富足成为了他骄傲的本钱，成为了他不倚靠神的资本。那么神为了让他迷途知返，就要把这个夺走，就要打醒他。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反合性的经文，谈到了贫和富的转化，谈到了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就是格林多后书8章9节。那里面说到，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我成了贫穷，叫你们可以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我们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都蒙召走在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上，耶稣走过这条道路，我们效法他的样式，同样也要走过这条十字架的窄路。 感谢神，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是靠着神所给的恩赐，靠着神所给的勤勉，靠着神所给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定的财物，起码说不贫穷，起码说不用为着温饱去奔波，我们都为此感谢神。就像传道书里面说的，这一切是从神而来的，这是我们当得的份。同时我们每个人生活在美国，生活在这个被物欲所深深捆绑和辖制的这种物质主义的社会和时代当中，我必须要从经文提醒你，也是提醒我自己，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虽然可以靠着神的恩典经历富足，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富足，但是我们要在自己的身份上，在自己的身份认同上，我们要时时刻刻牢记，我们不是这个富有的属地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会长久的停留在这里，我们是属于那个看似一贫如洗的耶稣，我们是属于他的国度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富有是从神而来的，也理当为神所用。你的富有要为教会和神的国度所用，你的富有应当积财宝在天，你的富有要为耶稣基督里面一个最小的弟兄所用，否则你的富有只不过是将要被摧毁的推罗文化的一部分，否则你的富有将会使你在这个世界上迷失，否则我们会看到富有会使我们罪会借着这个富有会使我们变得不冷不热，像耶稣基督所说的那样，哎，我们会对神变得疏远。我们会看到那具体的应用，我们可以操练做些什么呢？我们会看到在新约的另一处经文以弗所书4章28节，那里面说到，保罗这说到，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保罗在这节经文当中，你别看它短，他给出了我们三个很重要的关于财富价值的三点应用。第一呢，是不偷，哎，这个是的一个广义的概念，这是一个底线，这是所有我们作为神托付财务管家的一个本分，是全人类都当遵守的一个基本法则，就是我们不能去取不义之财。就像中国有句古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知道富有是好的，但是呢，要凭良心，凭诚实，以合神心意的方式来这个获得财富。我们会看到呢，第二点呢是劳力，这强调了一种工作伦理，尤其是基督徒的工作伦理，它反对任何的懒惰与不劳而获，它强调我们不仅要劳力，不仅要倚靠神的恩典，而且神的恩典恰恰是我们在我们人的本分和责任里面彰显出来，不但要亲手劳力，而且要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做容神一人的事情，做神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让我们会看到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文化使命。第三点就是当我们有余的时候，当我们凭着神的恩典和我们自己的劳力，我们相对富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这里经文指出了一个不偷和劳力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恩慈，就是要借着爱神体现出爱人，要看到我们身边弟兄姐妹的需要，看到神国度的需要，看到我们真正应该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投资属天的事情。所以以弗所书4章28节所包含的我们基督徒对待财富的本分和责任，不仅仅只是不偷而已，而是要做一个知足的管家，要做一个殷勤的仆人，要做一个慷慨的朋友。我相信经过这上半年的所谓的静态管理，我们会看到种种的天灾人祸在中国上演，我不确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个窗口期短暂的打开，会不会有一些人他抓住这一线机会想来到西方，来到欧美，哪怕这些人当中有1%的人是基督徒，有可能认识神，哪怕在这1%人当中又有1%的人他凑巧如果说神许可来到了我们的教会， 他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教会第一有没有能力，第二有没有心智来去帮助和服侍他们。也许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能力精力和财力，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在我们的属灵上，在我们的心智上，我们愿意为他们祷告，也愿意为这样可能到来的福音契机尽我们的本分，做我们的预备。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为神赐给我们的一切并今天的信息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恩你来到我们当中，你自己成为贫穷，你要你的教会在这个追求物质、追求财富的世界当中，成为一个不追随世俗的潮流，来见证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在这个世上成为富足，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在关于一切属天的事情上，来显示，来成为富足，来彰显我们的慷慨，来彰显我们真正从你得了那财富的秘诀，来见证我们真正从你得了那属天的平安。不是建立在物质上，不是建立在沙土上，而是建立在你福音永活的应许上。我们单单以你为我们的满足，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对世界上的一切不贪婪，不被捆绑，不去拜那些可笑荒谬的偶像，最终沦到一个羞耻的境地。主，你在你的诫命当中呼召我们当中有余的去帮助那些穷乏的，你呼召那些将来有余的去帮助我们将来穷乏的，你说这就叫均平了。主啊，让我们看见一个更伟大的关于财富的属天的价值观，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当中，万国的财宝都要运来，都要为你的儿女运来，在耶和华的殿中将会成为真正财富的帝国。但是在那个世界里面，没有人以物质的财富为满足，每一个人都因认识耶和华为至宝。让我们把我们看见的，我们所拥有的都归给耶和华为圣，所有的财富全世界都被掌握在一群不爱财只爱主的人手中。我们切望那个日子、那个世代、那个国度早日的来临，为着那个真正富有的天国，让我们在今生甘于过可能不追随物质享乐的生活，可以让我们愿意拿出自己有余的那一部分去帮助那些穷乏的人，去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去使坚持主真理的教会可以不断的存在下去，始终不渝的向我们的后代、向我们的子孙、向直到地极、向暂时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去不断的宣讲那个古旧福音的真理。主，你教导我们有吃有喝就当知足，让我们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不要去攀比这个世界的消费标准，让我们不要去嫉妒这个世界恶人的宝足。主啊，求你让我们单纯一些，让我们可以让在财富这件事上，让我们可以跨越，可以学一个信心的功课，来单单信靠那一位为我们成了贫穷的主耶稣基督你自己。让我们真正能够看到我们在你里面一无所有，同时在你里面我们也一无所缺，在你里面我们样样都有，在你里面我们什么好处都不缺，你比我们更知道我们自己当下的需要和真正的满足。主，我们就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后代当中彰显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